傻姑娘蔡向南心肠很热，他见单灵玉乔装改扮成三公子杜天亮和赤龙去炸水师营，傻姑娘不放心呐，站在黄河南岸往北边观看。突然敌人的营盘人声鼎沸，杀声震耳，急得蔡向南跳脚啊，
坏喽，准是啊被人家看出来了，杜天亮是单灵玉啊，要把他们抓起来，他们打起来了，那哪成啊，他俩不行啊，我得帮忙去。
他一着急咚跳进黄河，稀里哗啦哗哗干嘛往对岸游去。他刚跳进黄河，文静徐坤就来了，哎，湘南快回来快回来，俩人急死了，这边喊那边啊他装着听不见，已经到河当心了。这蔡向南外号小河马黄河蛟，从小跟他舅舅独角大盗常在黄河里游戏呀，所以他水性特别好，什么踩水覆水仰覆蛙泳自由泳他全会，稀里糊涂一会儿就来到对岸，他哗啦往岸上一窜，周围有敌人的军卒啊吓得哇往后退，怎么回事？蔡向南把大棍抡起来，
哎呀就这么事儿啊，噔噔噔噔噔，呜唰噼里啪啦，哎呦打倒四五个，撒脚如飞奔敌人的水师营门。
那营门已经被罗世忠给砸开了，还没修好呢，没费劲儿他就进去了。来到里边他还问呢，
哎我哥哥在哪儿呢？
谁是你哥哥？
嗨，就是那俩人呗，你是干嘛的？围上
呼一围，这一围军卒可吃亏了。蔡向南本来就傻，再加上救人心切，他这狠劲儿上来了，虎尾三接过一轮，呜劈着啪嚓砸死七八个呀，一反手大棍呢像风车相仿，呜啪又有八九个，就这样杀出一条血胡同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奔二道营跑。这水师营的军卒吓得不敢围了，赶紧给都督送信去，甭送，他到了。来到二道营门，这抬头一看，打仗啊正在这儿呢，一个马上将一个部下将，他不认识，马上将正是敌人水师都督秋豹，部下将是单灵玉的舅舅罗世忠，他不认识，不认识的提了三节棍看，
哎呀我帮谁呀、
啊、哎呀没有单灵玉啊，他正琢磨时候，正好啊秋豹一刀砍过，战马冲过去，血马再战。这功夫呢罗世忠反身向厢房方向，好能够喘口气儿再回来交战。就这功夫蔡向南问了，
哎你是干啥的呀？
罗世忠扭头一看，哟这谁呀、啊、我们呢，我们是到太原投军的，要过敌营。
你们也是投军的啊？哎，那咱是一家啊，那我帮助你呗。那个小子是谁呀、啊、
那个小子是敌人水师营的头，要把他砸死了我们才能过去，不把他抓住和打死咱们过不去。
好了你歇会儿，哎老头看我的啊，我收拾他。
他蹭蹭蹭过来了，秋豹学战马举起大刀刚要交战，嗯怎么换人了呢？他刚打愣神想问我姓什么叫什么，哪只傻姑娘蹭就过去了，把虎尾三节棍抡圆了，哗楞楞楞楞楞，呜呜呜打，呜三节棍呢一共是三节，一节三尺，三节九尺，中间呢是环子练在一起，铜环夹在起差不点够一丈了、啊、这抡起来往哪儿打？往秋豹的脑袋砸。秋豹一想，哪来这么愣头青啊，也不通名报姓，这就打呀，吓他赶紧锁梗藏头，一哈腰，三节棍打 空了。蔡香兰乐了，
哎呀，你挺灵巧啊，还会躲呢啊！
废话，邱豹想不躲不躲我就砸死了。哎呀，你是谁？竟敢如此无礼！看刀，
还甭看刀，你先看棍儿吧。呜，
他有力气呀、啊！你别看缺心眼儿，打仗不缺心眼儿啊！一棍呜扫过来，没扫着，一反手刷又回来了，特别快。邱豹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啪的一下子，正打在头盔的上半截盔枪呢。咔的一下子，搂海带嘎巴就折了，头盔掉下来，好嘛，这可难看死了，有甲胄没头盔不威风啊！哎呀，好厉害！说着一学战马，往下拜。蔡向南一看，
哎呀，别跑，把我们送再跑啊！来呀，走啊，杀呀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
就追起来。此时，单灵玉、赤龙看得真而切真，可把单灵玉急坏了。我舅舅到这儿，搅了一下子，蔡向南又来了。蔡向南说话没准啊，他是直肠子人呢、啊，他看见我非喊我不可，要是一喊可就露馅了。可是我不过去，就叫傻姑娘领我舅舅往里冲杀，杀到什么时候是头啊？那能胜吗？怎么办？赤龙也着急。赤龙低低阴声说，哎，灵玉，咱们上去帮忙不行，别动，稳住，咱们看看看看情形再说。眼看着秋豹在前，单灵玉学马躲在一旁，生怕被蔡向南、罗世忠看见。只见秋豹进了二道营门以后，往三道营门走，进了三道营门，他不往直走，而是啊，画了个弧形，绕个圈儿。蔡向南没那个心眼儿，
哎呀，干嘛放着道不走，你还绕弯啊？来呀，直走！
罗世忠也跟着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弟兄们，要跟上啊！如果谁要是走慢了，被敌军给切断了，你可就出不来了。咱们现在是个人顾个人，前面这条好汉给咱开道。”快快，哎，好，就挤成人疙瘩了，这可就吃了亏了。这帮人呐，出身是老百姓，没打过仗，没经验，甭说到敌人的营盘，你就是走在路上行军，也得拉开距离，免得遇见事儿啊，一块儿被人抓住俘虏或者是受伤。他们不懂啊，你挤我压的，就紧跟蔡向南身后。他们哪知道啊，前边呢、啊、是个陷马坑，这个陷马坑啊，立斗立斗的，有两丈多深，底下是石灰，上边啊是用竹竿子扛的，铺的芦席，芦席上撒着浮土，扫的溜平溜平的，和平地分不出来。秋豹知道啊，所以绕个圈走了。蔡向南本来就缺心眼儿，他噔噔噔噔往前一跑，脚下一软，呼隆，不但他呀，那二十多人收不住脚啊，哗都掉下去了，噗，石灰面子被砸起了，眼睛给迷了。蔡向南把三节棍也扔了，
哎呀，哈哈，
一说哎呀，噗噗，进得满嘴石灰面，他不敢言语。
哎呀，谁这么缺德呀？
书中暗表，不管是敌方是我方，只要安营扎寨，就得是挖战壕、拉鹿角、压叉、挖陷坑。这个陷坑撒的石灰，这还是好的呢，有的塞的是剑和尖刀子，下去立刻就得死啊。秋豹心里有数，人家绕道走了，蔡向南不但哭嚓都掉下去了。秋豹学战马回了，敌兵呼啦围上，秋豹哈哈大笑，哼，这帮蠢材也想在佛爷手心翻跟头，来呀，把他们搭上来。军兵我挠钩，叭往里一搭，只要抓住啊就往上带。
下边的人眼睛被石灰面给辣的睁不开呀、啊、任人宰割。拉到上边，妈尖头龙二被绑上，一个个全绑上了。有人拿过湿手巾把眼睛稍微展一展，要是不给擦呀、啊、这眼睛能烧瞎。秋豹洋洋得意，来呀、啊、把他们押到中军帐。是，有人推推搡搡的奔大帐去。这只单灵玉雪马来到切近，他都急坏了，心想：湘南呐、啊，我的傻妹妹呀、啊，你怎么吃这么大亏呀、啊？刚才身子往下一沉，单灵玉差点喊出来，他生怕这底下是滚刀子，当时就得搅成肉泥烂酱。还好是石灰面子，能保住命。哎呀，好妹妹，你要吃点苦，救救啊！不是灵玉不救你，实在是顾不得你啊，我那有三千人呢，在黄河内岸等候，我如果救你们，因小失大，这三千人500辆车的柴草金银过不了河，什么人到太原解围呀、啊、你们受会委屈吧。赤龙也急呀、啊、汗都下来了，还就得说单灵玉沉住气。可赤龙来到切近，哎呀，恭喜邱元帅，贺喜邱元帅。邱豹脸腾就红了，信的话，我被一个傻小子把头盔打掉了，披头散发，还恭喜贺喜呢。啊，见笑见笑。不过啊，这帮人不知道是哪来的野人毛贼，想过水师营是比登天还难。是啊，邱元帅足智多谋，待回到黄土城，我一定将此事奏明我的皇舅，一定能高官得坐，骏马任骑。呵，邱豹一听乐坏了，要不说皇亲呢，想接近皇亲上哪儿去靠啊，这他就替我宣传了。我这要审问，别审了，不是把人已经抓住了吗，先把他们压起来。我现在不放心呐，这帮人是从黄河南岸过来的，我的临时帐篷就扎在南岸，我担心他把我的营盘呐、啊、给搅乱了，如果损兵折将太可惜了。灵官寨的军卒没经过大仗，再没有主将，群龙无首，一旦乱了跑回灵官山，我可就前功尽弃了。能不能这么办？您准备好战船，我坐船到对岸，到我的营盘看一看，把人都归拢一起，运到黄河北岸，安定民心，好叫他们到太原打仗去。秋豹听这话，点点头，好吧，先把抓住那几十个人压起来，来呀、啊，准备战船。现在秋豹对单灵玉深信不疑，他就认为眼前的公子是长进书生杜天亮，听他的没错。兵随将令，草随风，一声令下，再看黄河边上大船小船蚂蚁船像穿梭相绑，运人运粮草。古代的黄河水量比现在还大，水流很急，河面也宽，黄河不驯服啊，经常改道泛滥成灾，今年水量还特别大。单灵玉和赤龙在条大船上直奔南岸，来到岸边，有人下好锚搭上跳，俩人下了船，往前走不太远就遇见了灵官寨的喽啰兵。告诉喽啰兵，快收拾收拾上船。此时徐坤、侯德志、文静都在这儿，想过去跟他说蔡向南呢走了，怎奈周围呀、啊、全是敌人水师营的兵将，没法说话，走吧。三千人500台车辆，那得运好长好长时间呢、啊、穿梭相仿啊，你这么说吧，得运了多半天才算运到对岸。离敌营二里地安下临时营盘， 铡草喂马，埋锅造饭，派人站岗放哨，然后给大家眼睛，告诉秋豹，这是我的盟弟，叫文静，这个是军师，叫徐坤，那个叫侯德志，这还有熊阔江的两个少爷熊文熊武。巴巴巴介绍完了，秋豹一愣，心想不对呀，谁都知道林官寨二寨主三寨主楚天雕土木达，楚天雕跟我是老朋友啊，我们两个发小在一起啊，他们俩怎么没来呢？怪了，他眉头一皱，哎，三公子，请问楚天雕呢？楚天雕留在灵关寨，怎么他们俩应该回来呀，已经被派出五年了，撇家舍业到那五年，这次好不容易大王有令叫他将人马带到黄土城，怎么他没回来呢？山灵玉也吓一跳啊，他没想到秋豹认识楚天雕。徐坤说了，秋将军，因为熊阔江这个人呢很固执，你看他俩儿子都同意跟我们出征到黄土城受黄封，唯独是熊阔江他不来，不但不来，他怄气，他生气呀，说我刚过生日你们都走了啊，行啊，你把我人带走了没别的，我的两个盟弟楚天雕土木达在这陪我五天，我再放走，两人碍着面子。还有呢，他们周围有好多买卖，在其他城镇开的买卖都挺挣钱，再把这账啊收一收，把这钱带到黄土城不更好吗？哦，这么回事啊。秋豹想，这里能不能有岔呢？不能，有赤龙呢，赤龙不会出错，赤龙跟大唐朝官员仇深似海，被害得家破人亡，我们黄土城人都知道。既然如此，几位将军，你们刚刚在这安歇，哎，饭都做不上，到我的大帐好不好，喝几杯？嗯，好啊，既然如此请。就这样，除了徐坤以外，留在这儿熊文熊武保护他，余者都跟秋豹来到水师营的中军大帐，往这一坐，吩咐厨下准备酒宴，然后摘盔卸甲，擦了擦脸，换上便衣，这便衣人舒服啊，往这一坐，单灵玉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他一看这屋啊没有多少人了，帐篷里大多数是自己将官，其他人排不上号，因为那边啊在办理丧事，二都督李环被杀，不是被罗世忠给打死的吗？那边高达灵棚准备棺椁，好多人呢忙活丧事呢，我何不现在动手要了秋豹的性命？秋将军，你看抓的这帮人是不是该审一审问一问呢？等吃完饭的吧，哎，现在也没事，看看他们受谁主使，从哪儿来的，为什么这么大胆子，就这二十多人敢闯你水师营。嗯，对，我看这伙人有本事，现在我们国家正用人之际，如果他们能投降，我们添了几员大将，这可是喜事啊，如果不降，就把他们杀了，免去后患。有理，好，来呀，把抓住那几个人带上来。是，时间不大，推推搡搡的带上来。前边啊是蔡向南，后边是罗世忠，那些个农民渔夫樵夫啊也都吓傻了，你别看投军的时候啊，呵，都挺有勇气，一被抓也吓坏了，有的耷了脑袋都哭了。罗世忠不在乎，倒剪二背和蔡向南来到里边，蔡向南眼珠一逛的，饿了，该吃饭了。罗世忠一听就明白了，这是个傻小子。秋豹啪
一拍虎腕，哎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罗世忠。你为什么闯我的水师营？为什么？我们是大唐朝子民，我们是山里人，我们这次听说于文国贼打过雁门关，兵奔山西，我带弟兄们投军去，想不到大队人马走了，我们随后追赶部队没追上，过黄河落在你的手里，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口，皱皱眉头，非为英雄，杀吧。蔡贤南说，对，宰吧，落你手就杀吧。姓罗的，你说你岁数不算大，正在壮年，要把你宰了是不是太可惜了？不如投我于文国，也可以混一个风妻淫子，显达门庭。如果你领着手下弟兄投降，我给你个职务，立功之时再行封赏。这罗世忠眉目都立起来了。山灵运想，舅舅啊，你赶快投降，投降了我就能救你，你要不降，他们咔嚓一刀把你杀了，我再有本事也不行啊。一着急的说话了，哎，罗世忠，我告诉你啊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叫你投降你趁早降，你要不降马上杀了你。嗯，罗世忠觉得怎么说话声音这么耳熟啊，他扭头一看就愣在这儿了。哎呀，眼前这武生公子怎么看着眼熟啊，在哪见过啊？哎，这谁呀？他就懵了。蔡向南一听一扭头，耶，哎，他刚想张嘴说哥哥，不对，他是姓杜的。
哎呀，灵玉在这儿呢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他叫翔。哎，我说那小子他不翔，我翔啊，我愿意听你的。我一看小白脸的高兴，给我当小女婿。
单灵玉吓着心呢，蹦蹦直跳啊，心里又胡说八道的，你要叫出我名字就全毁了。秋豹一听差点乐了，这是什么人呢？哦，款杜天亮，叫小女婿。怎么，傻小子你想？
哎，想我不想你，你太丑了，我想这个小女婿，我跟他走，跟他走。
好，罗世忠这回注意了，说话这漂亮小伙子，这不是灵玉吗？是我的外甥女儿啊，也是我徒弟，这个孩子女扮男装也出来了，既然这样降吧，完了再说呀。这个，请问，如果我们投降了，你们收在身旁，还杀我们不？干嘛杀呀？不杀呀？说话算数？当然算数了。哎，我死没什么，光棍一个人，我身旁这人都是老百姓，家里有老有小的。没等到大唐那混个一官半职的，就死在你们手里，也太冤了。既然你们能给官做，给谁干不是干呢？老百姓就是墙头草，哪头风硬哪头倒。行了，降了。好啊，灵玉说，邱将军他们都降了，既然如此，那给松绑吧。有人秃噜把绑绳松了，问后边几个人，嗨，罗世忠说降，咱也都降，都降了，稀里糊涂把绑绳都解开了，一个揉揉手腕子，两旁站立，想叫能退下去混军医号坎儿。山林玉说，等等，你们先别走。
啊，干嘛干嘛？小白脸，
等等。山林玉心的话，我们人都在这儿呢，时机也到了，来呀，把秋豹给我绑起来。